今天正道的题目叫做以我父的事为念啊，圣经在路加福音第二章41到52节。好，大家把摄像头关掉啊。好，首先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啊，我想说圣诞节很快到了，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在圣诞节到的时候你在想什么呢？上班族可能在想怎么样把年假休掉，父母们可能在想怎么样把给孩子们买一些礼物，财务自由的这个退休人士可能在想到哪里去度假比较便宜，基督徒在想什么？基督徒可能在想给什么人传福音。其实我们每一天都在想很多事情啊，圣诞节也应该要想很多事。那么圣诞节到底想什么事情是比较合适的呢？或者说什么都不想就平平淡淡过一辈子就好了啊？有人是这样认为。其实思想很重要，从某种角度来看，我们可以认同这样的一个说法，思想决定一个人的价值。著名的法国有一个思想家叫做帕斯卡啊，他说过一句名言，他说人是一根会思想的芦苇草。他说人只不过是一根芦苇草，在大自然当中最脆弱的东西，但是呢它是一根会思想的草，用不着整个宇宙都拿起武器来把它毁灭，一口气一滴水就可以让人置人于死命置人于死地。然而纵使宇宙可以把人毁灭，人仍然要比那置他于死命的东西更为高贵的多。为什么？因为他知道自己要死亡，以及宇宙要对他所做的具有的优势，但是宇宙呢却对此一无所知。所以人跟这个世界万物的不同在于什么？其实就在于人有思想，对吧？这是神赐给人的他的形象的一部分。人的价值就在于你会思考，人的尊严就在于你会思考。所以想什么就决定我们做什么，同意吗？想什么就决定我们成为怎么样的人哈。好，那么今天为什么要讲这个呢？今天我们要分享这段经文，其实就是要告诉我们在圣诞节这个期间我们到底应该想些什么呢？所以弟兄姐妹可能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哈，圣诞节我们到底在想些什么呢？今天这篇讲章其实是一个礼物，这个礼物主要是给基督徒的。我们知道圣诞节的讲章大部分都是给慕道友的，但是这篇讲章主要是给上帝的儿女，因为神要借着在这个纪念耶稣降生的日子归正我们的思想，让我们所思所想都合乎他的心意，所思所想都与这个圣诞配合。所以圣诞节我们应该想什么？盼望弟兄姐妹能够在今天的这个讲章当中能够得着圣灵的光照，成为一个有正确思想的人。好，首先我把这段经文给大家读一下。在路加福音第二章41到52节，如果你有圣经你可以打翻到路加福音第二章41到52节，然后一起来看这段经文。好，请听神的话语。每年到逾越节，他父母就上耶路撒冷去。当他12岁的时候，他们按着节期的规矩上去，守满了节期，他们回去，孩童耶稣仍旧在耶路撒冷，他的父母并不知道，以为他在同行的人中间走了一天的路程，就在亲族和熟识的人中找他，既找不着，就回耶路撒冷去找他。过了3天，就遇见他在店里坐在教室中间，一面听一面问，凡听见他的都稀奇他的聪明和他的应对。他父母看见就很稀奇，他母亲对他说，我儿，为什么像我们这样行呢？看哪，你父亲和我伤心来找你。耶稣说，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他说的这个话他们不明白，他就同他们下去，回到拿撒勒，并且顺从他们。他母亲把这一切事 都存在心里。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这段经文，如果你了解路加福音，这个看过路加福音的第一、第二章的话，或者听过新约纵览课程的话，你知道这段经文是整个耶稣降生故事的最后一段，对吧？也是整个耶稣降生故事的高潮。我们知道路加把路加福音这两章，第一章、第二章的经文写得非常的丰富哈，写得非常的华丽。就好像一部精彩的小说，一个古老的传说，然后一个赏心悦目的音乐剧。但是你会发现很有意思，路加把这个主角一直藏到最后，就是这一两章经文当中，如果你去读的话，你会发现诶，这个主角耶稣怎么好像从来没有正面出过场哈。好，现在最后一段他出场了，而且耶稣一出场，他的言行就令人非常的惊讶惊叹，对不对啊？所以我们说这段经文其实就是路加福音第一、第二章这个耶稣降生故事，或者说圣诞福音的一个高潮啊。路加要借着这段经文把读者的心预备好，来认识这位奇妙的人类救主耶稣基督。好，那么你说这段经文到底在讲什么呢？这段经文讲的就是耶稣究竟在想什么。我们发现圣经当中其实并不多提到耶稣在想什么哈，大多数都是记载他的话，但是这一段可以让我们看到耶稣在想什么。那么耶稣在想什么呢？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说，耶稣的所思所想不是他自己，也不是这个世界，而是始终是天父的事情啊，父的事为念。所以这段经文其实也是呼召我们所有的基督徒要效法主耶稣基督的所思所想，以天父的事为念啊。如果你仔细的读过这段经文呢，你会发现这段经文大概可以分成四段啊。我接下来会用四段来讲这段经文啊，你可以记一下，那个以后回去自己读的时候也可以知道怎么读哈。第一段很长，41到49节啊，讲的是我们应当以父的事为念，这个是神对他儿女的一个要求，或者说你可以称之为叫律法啊，标准，当以父的事为念，41到49节。第二段是第50节，叫做为以父的事为念，没有以父的事为念啊，这个是指的人的罪啊，前面是律法，这里是罪。第三段51节，他以父的事为念，这个他指的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以父的事为念，成就救赎啊，这个是恩典。第四段52节，要以父的事为念啊，这个是神对我们的呼召啊，我们听了福音，我们领受了救恩，我们悔改，我们就应该活出以父的事为念的生活。好，我们将分成这四个部分来明白这段经文对我们今天的道理，领受神在圣诞节赐给他儿女的这份礼物，宝贵的礼物。好，所以现在大家就请听我娓娓道来。首先，当以父的事为念啊，以父的事为念是神对我们的他儿女的要求，就是说我们应该常常去想着天父的事情，而不是想着我们的事情。那么这个要求我们就可以从主耶稣身上可以看到哈。好，我们现在就来看这个经文到底是怎么来说的。第二章41到42节，每年到了逾越节，他父母就上耶路撒冷去当他12岁的时候，他们就按着节期的规矩上去。我们发现其实那个耶稣的父母是非常守规矩的犹太人。我们知道逾越节是犹太人一年当中最重要的节日，对吧？犹太人有三个节日，但是呢，公元一世纪的时候呢，基本上他们对犹太人的普通家庭的要求，如果你住的比较远，你每年上一次耶路撒冷，就是逾越节哈。所以玛利亚跟约瑟是很守规矩的敬虔的上帝的子民，所以他们当然要去过节了。但是这次过节呢，有点特别，为什么呢？因为那一年耶稣已经12岁了，你们知道这个年龄是蛮关键的啊，不是那个要那个小学生初中，而是说第13岁的时候，犹太人男人 男孩就已经是成年的年龄，是他们是13岁。也就是说这是最后一次约瑟跟玛利亚要负责任，对这个孩童婴孩耶稣要负责任的时候了，这是最后一次了，对不对？那个、第二年就他就成年了。但是这一次呢就发生了他们意想不到的事情。我们来看第二章的43节到44节。守满了节期，他们回去，孩童耶稣仍旧在耶路撒冷，他的父母并不知道，以为他在同行的人中间走了一天的路程，就在亲族和熟识的人中找他。这个约瑟一家在耶路撒冷过了七天，这里说守满了节期哈，过了七天，然后呢他们就回回拿撒勒去了。但是在回家的路上，他们发现诶，耶稣不见了，哈哈。那为什么过了一天才发现不见呢？因为当时这里要交代一下背景哈，当时的人他们上耶路撒冷和从耶路撒冷回去呢，这整条的路上其实不太太平，有强盗的啊，有强盗，经常有强盗出没，要抢劫的啊，杀人放火。然后从拿撒勒到耶路撒冷大概有100多公里，所以要走大概三四天的路程。所以一般来说呢，这些从加利利上耶路撒冷的人呢，他们一般来说是大队的结伴同行，大家走在一块儿，那么这样会比较安全嘛。所以约瑟和玛利亚以为耶稣大概不知道在哪些人的当中，因为可能耶稣是很好很愿意跟别人去交谈的人，所以他们没有留意。但是到了晚上一家人一起吃饭的时候，诶，耶稣去哪里了？他们就去找他，发现没有了，哈哈。那么耶稣到底去了哪里呢？接下来路加告诉我们说，其实耶稣还在耶路撒冷。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哈。我们发现约瑟跟玛利亚不仅是规规矩矩的犹太人，他们也是很负责任的父母，对吧？二章45到46节，他们既找不着就回耶路撒冷去找他，过了三天就遇到他在店里。约瑟跟玛利亚沿着来的路一直往回找，然后呢找耶稣，最后一直找到耶路撒冷都没有找到他那么他们接下来就在城里面找，找了几天啊，这里说找了三天。如果你仔细想一想啊，哎呀，你会发现这个找孩子的过程是一个很揪心的过程啊。前面提到了路上还有强盗，是吧？所以你想哈，约瑟跟玛利亚他们离开大队人马，然后呢往反方向走，你说是不是很危险呢？而且还有就是他们到了耶路撒冷以后，那个你们知道耶路撒冷很大很复杂，那个地方怎么在哪里可以找到这个小孩子呢？对不对？而且在这段经文当中也没有交代说约瑟跟玛利亚是不是已经生了其他孩子，如果还有更小的孩子，那请问他们怎么找耶稣的？可能是带着这个更小的孩子一起去找。所以你想想这整个的过程是很揪心的，以至于你可以明白后来为什么玛利亚要埋怨耶稣啊。好，那么耶稣我们前面交代了他在圣殿里找着他了，那么耶稣在圣殿里做什么呢？到底有什么突发的事件，这么大的事让耶稣在圣殿里呢？诶，经文交代说原来他只是为做一个好学生。好，路加是这样记载，他说第二章46到48节，他坐在教室中间，一面听一面问，凡听见他的都稀奇他的聪明和他的对应对，他父母看见就很稀奇。哇，这真的是一件很稀奇的事，不是吗？如果你是父母的话，做父母的话，你的孩子12岁坐在一群大学教授当中讨论哲学问题，你会不会觉得很稀奇啊？那么有人说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为什么耶稣要这样做呢？有一种讲法，神学家讲的他们认为说耶稣正在渐渐的产生所谓的弥赛亚意识，就是耶稣以前小的时候他对他自己是谁不知道，所以呢慢慢的呢他感觉到他好像弥赛亚，所以他要去学习，他是很好学的人，然后他学了很多以后，他发现说哦，原来我是就是弥赛亚哦，我就是基督啊，然后他就为人类被钉十字架哈。这种讲法我不太认同啊，这是那个很多自由派神学的讲法哈。为什么这样讲法不认同呢？ 因为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他是神的第二个位格，他道成肉身以后神性并没有一天丝毫的减弱，对不对？哪怕就是他在婴孩的时候他仍然是有神性的，对不对？那么耶稣为什么在圣殿里学习呢？他在学什么呢？他有什么东西不懂呢？有的，他有一个处境化的问题需要学习哈。什么叫处境化？就是说他来到这个世界，他知不知道人世间有罪？当然知道，但是他是不是更应该清楚这个罪到底在这个犹太社会里面以怎样的形式在当时这个时代彰显出来的呢？而且程度多少呢？我想这个是他需要了解的，对不对？我们在希伯来书里面看到一个类似的情况，希伯来书里面说到说耶稣因苦难学了顺服。耶稣本身是不是顺服的？是的啊，他没有道成肉身之前在天上就是顺服的。那么他为什么要学苦难呢？他知道苦难，但是他要亲身经历苦难，然后呢才能够对苦难有更深的体会，认同罪人啊，所以他叫做学了因苦难学了顺服。所以耶稣也有一个学习的过程，他不是对他自己不清楚，而是要了解人间的疾苦、人间的罪、人的悖逆、以色列当时的情况哈。所以这也是他人性的体现，他跟我们一样有一个对这个世界的认识的过程。好，无论耶稣有什么理由留在耶路撒冷，但是玛利亚还是怎么样表达了他对耶稣的埋怨和指责。我们来看第二章四十八节，他母亲对他说，我儿，为什么像我们行着这样行呢？你看哪，你父亲和我伤心来找你。我不知道大家读到这节经文以后有什么感受哈？我发现这节经文里面玛利亚表达了两层含义哈，你们有没有看见啊？第一层含义伤心啊，伤心一词道出了做父母的心声啊，他们是不是很伤心啊？伤心这个词原文还可以被翻译成痛苦、忧愁啊、焦虑啊，都可以哈、啊。所以他们很伤心，这个他们找耶稣非常的痛苦啊。另外还有一层含义，不知道大家明白看到没有？玛利亚问说：“为什么这个问题背后是其实是对耶稣的指责啊？”你为什么这样做？你为什么这样对不起我们？是不是啊？这个三天找孩子的过程，前面讲到了增加风险啊，有强盗出没。第二，费用，还有体力和精力，对不对？还有找不着以后情绪成本，情绪成本就是焦虑啊、忧愁啊这些情绪哈。而且更受不了的是，最后发现说，哎，其实耶稣没有发生什么不测啊。他只是在圣殿里面学习哈，所以我想这样的心情，在座的弟兄姐妹，做父母的应该可以理解啊，是不是啊？你们可以理解玛利亚的心吗？OK， 好，如果你能理解的话，我就问你一个问题：你觉得这次耶稣做错了吗？我们前面讲的都是背景啊，也许你可以听一下了解背景，但是关键问题是，你觉得耶稣这次做错了吗？平心而论，或者说我这样问你们哈，你认为玛利亚对耶稣的埋怨是合理的吗？或者我这样问哈，换作是你，你会不会像玛利亚一样埋怨耶稣呢？我说埋怨耶稣这句话可能太重了哈，你会不会像玛利亚一样埋怨他自己的孩子呢？我想从人之常情来看，大家可能会觉得无可否认玛利亚的埋怨和指责是有道理的，不是吗？如果你的孩子连招呼也不打就不见了，然后你会想他，哎呀，他是不是发生了什么意外了？是不是从悬崖上掉下去？是不是被拐卖儿童的人贩子给带走了？还是发生什么不测了？你会这样想吗？对不对？所以从人之常情，无可否认，我觉得玛利亚的埋怨和指责是合理的，是吗？但是有个问题来了哈，我们基督徒知道，圣经告诉我们，耶稣一辈子从小到大都没犯过罪，没做过错事，是吧？对不对？耶稣从小到大做的一辈子做的事情都是好的，那请问这个问题到底怎么来回答？到底耶稣有没有做错？玛利亚的这个埋怨到底合理吗？ 神学正确的角度来看，玛利亚这样做是不对的。不对在哪里，弟兄姐妹，你们看到没有？哎，我告诉大家哈，我给大家提个醒。虽然人之常情没有错，但是从神的角度来看是错的，可以吗？人认为合理的东西不见得被神认可，可以接受吗？啊，今天我们在服侍教会的时候啊，我发现很多次我们都是用人的想法，认为人的想合理的想法去服侍神，但是我提醒大家，不见得是对的，而且往往是错的，基本上是错的。好，当主耶稣说他要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文士长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天复活，他这样讲了三次。然后第一次彼得拉住他劝他说，哎呀呀，哎，你不要去啊，弥赛亚怎么可以这样啊。彼得多么的符合人之常情啊，但是面对这样的仁义的劝说，耶稣说什么？撒旦，退我后面去吧。所以我告诉大家，仁义的想法不见得符合神的心意，更可能是符合魔鬼撒旦的心意，这个道理太重要了。好，那么耶稣说了为什么来找我呢？接下来为什么他要这样说呢？他基于什么来说的呢？接下来耶稣基督要告诉我们他的反驳的理由是什么了。我们来看第二章四十九节，耶稣说，为什么来找我，岂不知应岂不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耶稣有没有认错？没有认错，而是反驳，对不对？玛利亚问为什么，耶稣的回答是什么？为什么？玛利亚的为什么后面是对耶稣的指责指控，其实是对上帝的指控啊。哦，那个神的儿子也会犯错啊，也不完全，你说所谓为什么嘛，其实这个指控蛮严重的哈。耶稣你为什么这样做？耶稣你知道你有错，你知道吗？那既然这样的话，你还配做拯救罪人的弥赛亚吗？哦，这个指控背后如果讲的严肃一点就是这个意思哈。但耶稣的为什么是什么意思呢？耶稣的为什么背后是否定人的指控。我在这边提醒大家一下哈，整个路加福音当中，这是耶稣讲的第一句话。为什么来找我，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整个路加福音，这是耶稣讲的第一句话。这句话就好像仿佛在预示着将来他要被人指控，钉上十字架。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要服侍神的话，请你记得哈，被人指控是免不了的，因为这是一条十字架的道路。好，那么前面讲了耶稣基督的反驳是有理由的，接下来耶稣就告诉玛利亚为什么他要这样做。耶稣说，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哎呦，这句话太重要了。仁义的想法是错的，神给了人一个解释，这个解释是什么意思啊？什么叫做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的父的事为念呢？我父的事指的是什么事啊？怎么这么着急啊？耶稣为什么为了这件事这么着急，可竟然可以为了这件事伤害了他父母的心呢？我们知道天下的妈妈都疼爱自己的孩子，难道这位完美的主耶稣不能体会一个母亲的心吗？难道为了这个天父的事去伤害他亲爱的妈妈吗？好，为了搞明白这节经文的含义，我就查了一下圣经词典，查了一下原文哈。我发现这句话不太容易解释啊。这句话哈，在原文当中，我读给大家听哈，在原文当中翻译过来是，岂不知我应当在我父的点点点里面吗？这个点点点就是省略掉的，这个很有意思。我再讲一遍哈，这个原文是，岂不知我应当在我父的什么什么里面吗？什么里面啊？经文没有讲，哎，父的什么里面，原文当中少了一个这样的名词，很确切的名词，很有意思的啊，没有讲清楚，于是就引来了圣经学者的猜测哈。然后大家研究了一番以后得出三个结论， 好，我现在跟大家讲一讲哪三个结论哈。第一种结论或者第一种翻译是，岂不知我应该在天父的点点点，这个点点是房子，岂不知我应该在天父的房子里吗？天父房子就是圣殿，因为当时主耶稣正好在圣殿里。玛利亚来找他说，你为什么这样对我们？妈妈，岂不知我应该在天父的圣殿里吗？因为耶稣要亲近天父嘛，对不对？儿子要亲近父，要与父有一个亲密的相交，所以就留在圣殿里，因为圣殿就是敬拜父与父相交的地方，敬拜父祷告父，对不对？与父相交的地方。所以耶稣说，我要与父亲密相交，我在圣殿里。这是第一种解释。第二种解释，岂不知我应当在我天父的事情里面吗？这个就是和合本的翻译，以父的事为念，就是我整天就在想父的事情，我整个人就在这父的事情里面。因为当时主耶稣正好在圣殿里干什么？他在这些教师们的当中在学习天父的事，对不对？有可能讲到的旧约弥赛亚的预言、摩西五经、诗歌智慧书，总而言之就是在天父拯救人类的这个宏伟的计划当中在讨论来讨论去，然后他整个人就沉浸在这个天父的事里面。好，这是第二个解释哈。第三个解释，岂不知我应当在天父的百姓中吗？当时耶稣正好在天父的百姓中，而且是在这些宗教领袖当中，教师们，圣殿里还有祭司，对吧？还有文士等等，神子民的领袖当中。所以圣经学者讨论来讨论去，就发现有这大概有这三种说法。但是哪一种说法对呢？其实我发现有的时候圣经学者真的是比较认真啊。我觉得我们可能不需要这么细致到这个程度，但已经可以得到一个答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过，我刚才在讲这个三个解释的时候，其实本质都是差不多一样的。是不是啊？本质是什么？本质是主耶稣与天父有一个亲密的相交。如果说耶稣说，岂不知我应该在父的圣殿里吗？那是不是与父在亲密相交？岂不是我应该在天父的事情里以父的事为念呢？也是与天父亲密的相交，对不对？然后岂不是我应该在父的百姓中吗？其实也是嘛，对不对？因为主耶稣曾经说过，凡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在一起，我就必与他们同在。在父的百姓中就是与父同在嘛，对不对？好，所以其实无论这句话指的是哪个层面，房子也好，百姓也好，事情也好，本质上就是指的耶稣与天父的亲密相交哈。这就让我们明白了约翰福音里面曾经讲过一些话。约翰福音里面主耶稣说，我与父原为一啊，这约翰福音的第十章三十节，亲密相交的。有一次腓力问耶稣，腓力跟耶稣说，哎呀，老师把父显给我们看。主耶稣说，腓力，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不信吗？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非常亲密的相交。我对你们说的话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以父的事为念，父在耶稣里面做他自己的事，你们当信我。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既或不信，也当因我所做的事信我。这个是记载在约翰福音第14章10到11节哈。所以以父的事为念，我觉得其实就可以等同于在父里面。在父的什么里面并不是重要，那是层面的问题。但是耶稣基督就在父里面。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这就是我不知道你们，我讲到这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明白我在讲什么。我讲到这里，大家有没有看到神对他子民的要求呢？神说，神对他子民的要求在耶稣基督身上彰显出来。他要求我们以父的事为念，以上帝的事为念，不要以世上的事为念，不要以自己为念，不要老是想着自己，老是想着这世界，老是想着肉体的享受，而是要想着上帝的事。明白吗？ 不要像玛利亚那样以人的想法来想神的事啊，因为那将无可避免的像玛利亚一样导致苦读埋怨嘛，最后甚至对神的指控啊，而是要以父的事为念，这就是神对他每一个子民的要求。好，讲到这里我们现在知道了神的要求了，以父的事为念，可是我们能做到吗？哦，最起码在那个时候我想玛利亚还没有做到哈。从哪里可以看出来？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讲为以父的事为念。第二章五十节我们来看哈，第二章五十节他所说的这话他们怎么样不明白。从这节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尽管是规规矩矩的神的子民，尽管是负责任的好父母，尽管在道德上无可指责，但是仍然可能不明白神的心意。所以弟兄姐妹，今天其实也一样啊，尽管有可能你是按时参加主日礼拜的，尽管可能你坚持每天打卡读经，尽管你可能参与教会服事，但是你也不见得真的所有人都明白神的心意啊。那你会问说，那为什么他们不明白呢？耶稣不是说了吗？他们不明白什么呢？其实主耶稣前面已经告诉他们了，他们不明白的是神的儿女要以天父的事为念，对不对？是不是这样？你想哈，如果玛利亚明白，他就不会埋怨耶稣了嘛，对不对？哦，我找了很多时候，找，哎，我以为耶稣发生不测了，那时候我很担忧，但是突然间发现说，哎，耶稣在圣殿里，他以父的事为念。哦，如果我认同这一点的话，我会觉得说，哎呀，我多余了，我担心多余了，应该不用再担心了，对不对？所以如果玛利亚明白耶稣是每时每刻都要以父的事为念的时候，他应该看见耶稣的时候，他应该这样说，他说，哎呀，很抱歉，妈妈打扰你了哈，哎呀，请你继续学习吧，继续讨论，我回旅店去等你，你什么时候结束你告诉我，你来找我们，我们一起去吃澳洲龙虾。但是那个时候他还不明白，对不对啊？那么我们不禁要问了，那么玛利亚如果那个时候不明白，是因为他没有以父的事为念，请问他的苦读埋怨从哪里出来？他以什么事为念呢？我们如果这样再深入的再讨论下去，你就会发现一个很大的问题。不以父的事为念，我们前面引言所讲过的，人是会思想的，总是在想事情的，那他一定是以他自己的事为念，对不对？我问大家哈，玛利亚为什么会埋怨耶稣？因为这跟他以父的以自己的事为念有什么关系？因为他的关注焦点在哪里啊？不在父的事上，对吧？他的关注焦点在哪里？他在他自己身上吗？他觉得他在耶稣的这里受了伤，他在教会受伤了，他觉得他自己被不公平的对待了，他看到的完全就是他自己的事，没有看到天父的事，不是吗？对不对啊？我不知道大家平时在读经的时候有没有注意过啊，这个在圣经里有提到，门徒们，耶稣的门徒常常是以自己的事为念，而且常常因为他自己的事为念，然后就不明白耶稣的话啊。我举个例子哈，当主耶稣预言他将要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们不明白耶稣的话是什么意思，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心里充满了不是天父的事，是他们自己的事，所以接下来圣经就告诉我们说，他们就开始争论天国里谁伟大呀啊，这是记载在路加福音第九章的内容哈。耶稣也曾经讲过一个有钱人啊，那个摆筵席招待客人的比喻哈，有一个有钱人请大家吃饭啊，但是这些客人呢总是推三推四哈，一个说我刚买了一块地，另一个说我刚买了五对牛，另外还有一个说我刚娶了我的妻啊，都不愿意来参加天国的宴席。那么这些人最后的结局怎么样？就被关在门外。 为什么被关在门外？因为这些人是以自己的事为念，就错过了神的宝贵救恩。哎，今天所有还没有信主的人是不是这样的？所有没有信主的人都以自己的事为念，每天想的都是他自己的事情，对不对？所以这个很可怕。如果一个基督徒每天也是这样以自己的事为念，那么他活出来样子就是一个异教徒。我举几个例子哈，因为我发现今天以自己的事为念的基督徒真的很多哎。有不少弟兄姐妹是这样来找我的哈，他说：“哎，大米弟兄，我发现圣经上很多话读了还是不懂哎。”那我就跟他解释，他说：“你解释我还是不懂啊，就算你解释的我还是不明白啊。”我后来想到了，我觉得这个问题的关键在哪里啊？啊，很有可能。你正在以你自己的事为念，你想的自己的事情，没有想天父的事情，你的思维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所以你不懂。因为当神的话语临到的时候，就与你自我中心的这个价值体系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所以你不是听不懂，而是不愿意接受。因为你要接受，就要改变你自己的认识，所以久而久之，你会发现自己信了很多年以后，灵命好像从来没有长过一样啊。你稍微反思一下，是不是你每天都以自己的事为念呢？弟兄姐妹，如果你常年灵命不长进呢，我基本上我就觉得很有可能你的这个价值观是不是基督徒的价值观，你还是一个世界的价值观，你其实没有获得一个真实的信仰，你的整个的人的生命重心都还在你自己身上，跟世界上的人其实没有什么两样啊。所以这样的话，我还是很郑重的劝告你啊，得救不得救仍然在你身上是个问题，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哈。好，你平时可以看看自己有多少时间花在耶稣身上，你就知道自己是不是一个以自己的事为念的人。你平时有多少时间是想到耶稣，有多少时间是愿意更去了解耶稣，有多少时间是向耶稣说话祷告，有多少时间是想要效法耶稣的。如果没有多少时间，那么时间都用在哪里了？用在以自己的事上了，对吧？好，这是第一个例子。我再举个例子哈，这个是个人的例子，我再举个教会的例子。不以父的事为念，以自己的事为念，一定产生教会纷争，而且纷争以后产生的伤害是会持续很久无法抚平的。所以我有时候看到教会如果产生纷争，我觉得大家最好先分开。为什么？因为大家的思想里面很多都是以自己为中心的，你需要先改变，然后才可能彼此真正的赦免。当一个人，当教会里面很多人都以自己的事为念，不以父的事为念，那么每个人看的是什么呢？每个人看到的就是别人怎么伤害我，别人怎么样对我不公平，别人怎么样不理解我，然后苦毒就出来了，对不对？苦毒就出来蔓延整个教会啊。所以一旦因此产生了教会的纷争以后，就很难解决，除非弟兄姐妹的心是从以自我为中心变成以神为中心，大家明白吧？啊，所以有的时候，真的是很难劝弟兄姐妹真心的和好啊，真的很难，除非你真的认识耶稣基督。我们来看看保罗是怎么来处理腓立比教会的纷争的哈。我给大家读一下腓立比教会腓立比书第二章3-5节。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都不要单顾自己的事，要顾别人的事，你们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啊。腓立比教会当时产生了一些内部的纷争啊，保罗说那怎么解决呢？保罗说你们要以基督的心为心，不要以你自己的事为念，要不要单顾自己的事，要顾别人的事，就是要从以自己为中心，以自己的事为念的人转换成以父为念的人，以基督为中心的人，大家明白吧？啊，所以这个才是解决教会纷争的一个方法。 如果我们都是以自己的事为念，那么这个教会哪怕这个教会里面的人都是亲戚，都是亲朋好友，都是闺蜜，全都好的无与伦比，也持久不了多久，就会产生纷争，而且无法调和。保罗曾经评价过一个很好的同工，这个同工叫做提摩太啊。你们想听保罗怎么评价这个提摩太的吗？提摩太好在哪里啊？啊，我给大家读腓立比书第二章21节啊。保罗说，别人都求自己的事，并不求耶稣基督的事。但你们知道吗？提摩太的名正，他兴旺福音与我同劳，待我像儿子待父亲一样。提摩太求谁的事？耶稣基督的事，对吗？哎，一个合格的同工是以父的事为念的人啊，不是以他自己，是以父的事为念，才是一个合格的同工。好，我就讲这两个例子，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这接下来就要问你哈，请问你是以什么为念的呢？你是一个以什么点点点为念的人呢？请问在你的心里充满的是自己的事呢，还是天父的事呢？如果换作是你是玛利亚的话，搞了耶稣三天以后，你会不会像玛利亚那样埋怨耶稣，指控上帝啊？请问你是否苦读埋怨之后有安静的想过，你为什么会苦读埋怨？你的盼望是什么？你的盼望是人的接纳啊，还是要以父的事为念？你的盼望是因为自己的这个价值观被别人搅扰了，自己的事情被别人搅扰了，还是以父的事为念？我相信如果你是以天父的事为念，以教会的事为念，以整个救赎的事为念，以传福音为念的话，我相信你大概不会苦读埋怨了。为什么？因为根本就没有苦读埋怨的必要，因为你根本不看重你自己，看重的是神。请问啊，在你的心里那一位为你的永生的大事成就了十字架痛苦的耶稣，到底在你心里占多少的地位？我们在这段经文当中看到了神的要求，也看到了约瑟跟玛利亚为代表的门徒的不明白。那么你会问，耶稣会如何对待那不明白他又埋怨指责他的信徒呢？我们发现接下来耶稣做了一件事情是很矛盾的我们接下来看第三部分，他以父的事为念。2章51节，他就同他们下去回到拿撒勒，并且顺服他们。哎，许多人也许有人会觉得很奇怪，哎，耶稣前面不是说了吗，他要以父的事为念，现在玛利亚约瑟一来他就跟他们走了，就乖乖的走了，这好像前后有矛盾。而且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不就是在圣殿里待了三天还害得父母非常的伤心吗？早知现在何必当初啊，对不对？耶稣是神的儿子，他又不是不能够预见未来。哎呀，所以有人说耶稣的行动看起来好像是前后矛盾的。那么确实是这样哈，我跟大家说，从人的角度来看，看起来确实是前后矛盾的。但是我请大家从神的角度来看，如果你从以父的事为念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你会发现其实主耶稣的行动是前后一致的。从哪里可以看得出来前后一致啊？好，因为他以父的事为念，他要留在圣殿里，他要与父亲近，对不对？因为那是父的事，要弥赛亚要与父亲近。好，他要讨论问题等等。但是接下来他的父母来了，如果他的父母不来，我相信耶稣仍然会在圣殿里继续讨论下去。而且呢，他会，如果约瑟跟玛利亚的信心够大，他们应该回到家里，然后等耶稣回来，对不对？然后耶稣在圣殿里面过了一段时间，他可能自己就回来了，这个很正常的事情嘛，对不对？但是现在父母来了，他必须要跟他们走。为什么？因为这也是父的事， 父要让弥赛亚基督做一个顺服的儿子，而且这个顺服的儿子还不只是口里说我是顺服上帝的，而且要活出来是一个顺服的样子。天父托付他的事啊，要求他做一个顺服的儿子，只有做顺服的儿子才能成为真正的基督，而且他还要把这个榜样给到，是顺服的榜样给到他的门徒来看。所以前面以父的事为念他留下来，现在以父的事为念他要离开，大家明白了，前后是一致的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读到这里哈，我真的发现，哎呀，这就是我们的救主的这就是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样子，叫做谦卑顺服啊。父的事，以父的事为念，跟谦卑顺服有什么关系啊？大有关系。父的事就是让他的独生爱子借着完全的顺服来扭转人类历史当中人类的始祖亚当在伊甸园当中因为不顺服而导致的全人类堕落的悲剧，对不对？是吧？父的事就是让他的独生爱子成为顺服的儿子，因为亚当不顺服所以他失败了，所以耶稣要顺服他才成功。顺服父的事就是让他的独生爱子借着完全的顺服来成就当年以色列出埃及在旷野里面因为不顺服而没有完成的事。你看以色列人不顺服都倒闭旷野，对不对啊？然后他们都被神称为叫做不幸的恶心，然后顽梗悖逆的一代，对不对？不顺服嘛。所以耶稣必须跟着父母离开，因为一个真心顺服的人不是口头上说他有多么顺服，而是在生活当中心甘情愿的顺服神所命定的掌权者，包括父母啊自己的丈夫啊，公司的老板啊，还有教会的长老。然而是什么让一个人甘心顺服的呢？以父的事为念，大家看明白没有？是什么让耶稣基督顺服的？因为他以父的事为念，他顺服了。只有当一个人以父的事为念的时候，他才真的能够放下自己，谦卑自己，舍弃自己，然后活出基督。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经常会问说，哎呀，我还是觉得不愿意降服在神面前，因为你还没有真的把天父的事，永恒的救赎计划放在你的生命的中心。我认识一个爱主的宣教士啊，他去非洲大草原宣教啊，他和他的妻子到了非洲某个国家以后就安顿下来，然后呢准备在那里大干一场。但是没过几个月，这个宣教士发现说，诶，他隔壁那个国家更需要福音，那里有很多痛苦，需要更多的福音。然后他就祷告，然后他就决定了去那个国家。所以这一家人全家人刚到一个新的国家没有多长时间，又收拾行李然后又去了那个边上那个国家。而且他去了以后呢，那边上那个国家很快福音就兴旺起来，教会也被建立了。这个时候这位宣教士又祷告说，哎呀，我要回到之前那个国家，因为之前那个国家现在有更大的福音需要，这里的事情搞差不多了，要回去了。然后他就跟他妻子商量说，哎，那个亲爱的，这里的事工差不多被建立了，要不我们再回前面以前去的那个国家吧。他的妻子听了就很不乐意，对他说，你真的是一个忽左忽右让人难以捉摸的人呐、啊！怎么现在那个我们家搬来搬去容易吗？现在好不容易在这里安顿下来，你知道付出多少代价啊？我要买桌子椅子，我要买各式各样的东西，你现在倒好，一下子又要回到以前去的那个国家了，为什么这么折腾？然后这个宣教士就劝他的妻子，亲爱的，要以父的事为念，在人看来我们的行为似乎是前后矛盾的，但是以父的事为念这个原则是没有改变的。现在要之前来这个国家是因为以父的事为念，现在要回去又是以父的事为念，如果你不以师父的事为念，你就会苦读埋怨我啊。好，这只是个例子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啊， 在这里我们真的看到了我们这位救主耶稣基督，他是一个父的事为念的人，不是吗？他的谦卑顺服是因为他以父的事为念。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中在克西马尼园中，耶稣三次跪地祷告。耶稣祷告什么？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事，只要成就，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所以把这杯撤去是人的意思，耶稣说不要按照这个意思。所以这个祷告耶稣是说不要以人的意思为念，不要以人的事为念，以父啊，以你的事为念，我想到的都是你的事，要成就你的旨意啊。所以当主耶稣基督在克西马尼园中最后决志祷告，那这叫决志祷告，以父的事为念以后，然后他就做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什么事？他为我们这些仍然以自己的事为念的罪人在十字架上牺牲了，他为我们这些仍然不明白他的人成就了宝贵的十字架的救赎大恩。我们很难想象，如果耶稣基督是以他自己的事为念，他怎么可能背起沉重的十字架，怎么可能心甘情愿的去哥哥他。而正是因为他全心全意的以父的事为念，才为我们成就了永恒的救赎。以父的事为念的主带给我们永生的圣诞的祝福。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啊，所以其实也包括在座的任何想要服侍神的人啊，我们应该怎么样回应这个救恩呢？我们还理所当然的以为以我们自己的事为念吗？我们还自我中心的活着吗？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应该向玛利亚学习，最起码。虽然玛利亚不太明白耶稣，但是你们来看二章五十一节下半句怎么说的？他母亲把这一切的事都存在心里。我们要向玛利亚学习，我们要把父的事，耶稣基督的榜样存在我们的心里，以此为念。我们不要再想着那个一块地五对牛我的妻，不要再想着如何度假，如何享受，如何安逸的生活，也不要再苦读埋怨纷争伤害，而是要把这一切的事，主耶稣的事，天父的事存在心里，不是吗？弟兄姐妹，如果你我相信你在教会里面一定是碰到过一些纷争啊、埋怨啊、苦读伤害啊，我建议你把你的眼光啊不要老是盯在那上面。你应该盯在什么上面呢？你应该每天去想的是神的救赎计划，哇，教会被建立，哇，福音被广传，哇，更深的认识神，哇，主啊，你是信实的、慈爱的、美善的、良善的，可是经文是哪些呢？要把它记下来。哦，主啊，我应该如何能活出你的信仰呢？哦，我应该这样。你应该想的都是这些事情啊。而不是说今天中午吃什么呢？哎呀，最近那个淘宝京东又大特价了，我应该买什么东西啊？哎呀，最近我跟我丈夫的关系不是很好，然后呢我要去想想怎么样去讨好他一下。哦，最近那个小孩子过圣诞节给他买什么礼物啦。就是我们大多数时候都在想这些事，但是我问你，这些事是永恒的吗？这些事根本就不是永恒的，是吧？这些事是什么来着？都是短暂的，再过几十年，等我们去到天堂甚至地狱的时候，你会突然间发现说，哇，这些事情其实一点意义都没有，没有任何意义。今天所有这些事都没有意义，除了耶稣基督的事，父的事。好，神呼召我们要以父的事为念，这就是这段经文的主题。主耶稣也为我们做了以父的事为念的好榜样，我们应当如何行呢？那么答案我们就应该是也像主耶稣一样啊，以父的事为念。 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灵命就真的能够成长了。我们来看最后一节经文，2:52，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怎么样增长。以父的事为念的主，他的智慧和身量，或者说他的灵魂和肉体啊，都怎么样啊，他的全人其实就是都是一起怎么样增长了。你们看到没有，以父的事为念的主，他的灵魂和肉体这个全人都一起怎么样成长了。大家听懂没有啊，不但增长了，同时还得到了神的悦纳和人的喜爱。他不但灵命成长了，还得到了神的悦纳和人的喜爱，为他将来道成肉身的属天事工奠定了基础。大家听懂了没有？听懂了吗？没听懂哈？这些都是向我们表明，如果你今天要灵命成长，你要以父的事为念。如果你今天要服侍人，你要道成肉身，得人的喜悦，又是属天的事工，得神的喜悦，你要以父的事为念，这是关键的啊。所以路加福音的降生叙事就到这里结束了。路加接下来就开始讲述，哇，主耶稣的伟大的事工。路加在这段经文当中把耶稣描写成一个天才少年，对吧？啊，这是当时介绍这个伟大君王的一个惯用的一个手法哈，啊，就是主要是突出这个君王怎么样怎么与众不同。那么我在这边就问大家，耶稣这位伟大的君王，他的与众不同的地方在什么地方？就是他刚才讲的那句话，以我的父的事为念。大家明白了吗？今天如果我们要灵命成长，我们要去服侍神，我们的关键就是以父的事为念。约翰福音第14:12，我前面讲了14:10和11哈，12，主耶稣告诉腓力，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以后，他接下来说什么？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是的，我们也要以父的事为念。我们的祷告也应该是这样，父啊，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我们也要像主耶稣一样，为那些在我们身边仍然以他们的事为念的人，甚至是弟兄姐妹亲朋好友牺牲，因为牺牲就是以父的事为念。如果我们真的愿意这样做，你就获得了成圣的秘诀，我们的智慧和身量，灵魂和肉体，并神和人喜爱我们的心，将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体现出来，不断的增长。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愿今年的圣诞节你可以归正你的信仰，成为一个以父的事为念的人。好，我们最后做一个祷告结束。阿爸父啊，谢谢你的话语奇妙无比，主耶稣基督为我们做了美好的榜样。主啊，我们有多少时候真的是想着你呢？我们有多少时候真的是非常的被你玩梗？主耶稣，你非但没有离弃我们，更是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求你圣灵更多的感动我们，让我们归正我们的信仰，愿意转换我们的心思意念，成为一个以神为中心的人。祷告奉主的名，阿们。